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旅家作家姜维平先生，欢迎姜先生。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姜维平先生啊。姜维平先生呢，是1955年出生，他是前任的香港文汇报驻大连的记者。因为在1999年6月到9月期间，陆续化名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有关薄熙来的报道，曾经失去自由啊，就是2000年的时候被国安局逮捕。那么2006年的时候因病或提前获释。那么2009年的时候，姜维平获得加拿大当局特准的难民身份。他到加拿大之后呢，先后担任多伦多大学的访问学者，那么现在呢是一名作家。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姜先生。
不要客气。
我们知道，其实我以前在留学的时候也看到过姜先生的文章，那么对您当时因为揭露那个薄熙来的那个一些事情啊，所以被逮捕呢，这件事情也很关注。因为我感觉您非常的有勇气啊，因为薄熙来当时是势力很大，虽然他在大连当市长市委书记，后来要到辽宁，要当那个又去当部长，然后后来又到重庆，那么这个他的势力的就是在世的有权力的时间还是挺长的。那么在那个时候您就能够非常勇敢的揭露他，那么而且呢也因此受到了就人生的失去了人生的自由。所以呢这方面呢，我想我们也替这个薄熙来的受害者要感谢一下你，因为确实很不容易。
我首先呢做一个小小的更正，这个我没有就是申请难民，这个是网上的一个误传。
哦，
实际上是2009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太太已经移民加拿大了，我是旅居在加拿大。那么刚才你提到那个上个世纪啊发生的一起这个文字案，也就是薄熙来这个对一个记者的这个政治迫害，就发生在那个年代。那么当时呢，我在香港的这个一本杂志上，就发表了四篇文章，就揭露了这个中共这个在大连这个贪官呢，当时大连是这个市长薄熙来他的太太，就是这个权钱交易的一些事情，结果就得罪了他，他操控了他的秘书，当时他的秘书呢，这个叫车克民，这个人，他担任呢大连市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就把这个案件啊包装虚构成了一个这样一个就是打击新闻记者的一个案件。
他是以什么名义来就是监禁你的？
他以呢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这个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两个罪。他认为呢我给香港的媒体
就颠覆
提供提供这个他的丑闻，这个是国家机密。
那您提供的这些丑闻都是什么呢？就是
主要是这样几个部分。一个是呢他在大连呢就是通过他的太太成立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叫古开来律师事务所。
是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因为那个古开来有一度在全国的报纸上连载叫我给马家军当律师，是吧？
对对对，
所以他知名度还挺高的，
非常高的在当时。那一个是他办这个律师事务所，这个名义上是从事律师的业务，实际上在靠薄熙来的权力啊 这个敛财谋取私利，这个当地啊这个老百姓和官场上有很多的议论。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徇私枉法，因为呢他有贪腐的问题，他特别怕呢当地的一些媒体一些记者批评他家里这些丑闻。所以当我在香港啊这个发表这个文章，尽管是以笔名发表了，他仍然的调动这个国安人员啊追查到我。
我那个杂志是不是也泄露了你的就是真实的身份？
这个事情不是太清楚。因为什么呢？当时办理这个案件是国家安全局，他们有一个权利哈，就是可以监听别人的电话。但是我是一个记者，一个文人，不懂得这个电话还能被监听。现在回想特别幼稚，我就在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用传真，用我办公室的传真发到香港去了。所以这个也很容易查到。
这个我不知道您就是坐牢这段时间是不是您最黑暗的时间？
是啊，因为说心底话，在写这个文章之前，我有很大的一种担忧啊。因为当时我的条件比较好，我是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的主任，我下边呢有三个记者站设在长春、沈阳、哈尔滨，我的工作条件是非常好的，我也担心失去这些工作。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文人来讲，还是应该把这个揭露官员这个腐败放在首位，否则他的权力进一步上升之后呢，会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我别无选择，就冒险呢写了这些文章，也做了思想的准备，但是不够充分呢。后来入狱之后呢，也感觉到牢狱对人的这个迫害是非常严重的。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的这个您在牢中的生活啊，就是有没有身体上的迫害啊，然后还有其他方面的，就是令您可能是终身难忘的这种经历呢，我们跟我们介绍一下。
当然了，这个中国的监狱啊，这个它是应该讲是这个比较黑暗的，有些这个监狱啊，这个条件呢就特别的这个艰苦，比较恶劣。但是好在什么呢？我在一个小的城市啊，做新闻记者18年，那个城市呢590万人口啊，你想
是什么城市？
大连嘛。
哦，
那么我关押在大连的这个下边的监狱里边，那薄熙来当然担心我到外边的监狱可能就会走漏风声嘛，所以就把压在大连，这对我是个好处。因为18年这个经历啊，是我认识好多的朋友，方方面面都有这个能够帮助我的人，所以整体上看呢，我还算比较幸运的。尽管监狱条件很苦啊，但是很多人都暗暗帮助我，包括一些管教啊。
通过什么方法？
他们的方式啊都是非常细微的，非常具体的。你比如说要发往监狱的时候啊，他们就可能要选择一个比较条件相对比较好一些，比如说到了监狱，监狱里边分着监区啊，大队、小队，那么他可能就把我安排一个位置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改造岗位等等啊，这些细节。
他们在给你安排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就是有没有顾及到您的身份，就是您是香港的文汇报的记者？
这方面也有一些考虑，因为这个我入狱之后呢，很快的海外媒体也做了报道，那么这些舆论呢给当地这个官方啊，特别是薄熙来以很大的这种压力。那薄熙来一方面啊敢于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呢他也考虑到自己的仕途，他也会做样子，所以这也可能是我就能够生存下去哈，能健康将来活着走出来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那您在牢中有没有受过苦？受到最大的苦是什么？
当然这方面
失去自由，这本身是那个
是这方面的事情啊，几天几夜讲不完。我在呢这个两个监狱、三个看守所待过，最早是在部队的一个监狱，就旅顺海军基地一个看守所，后来到了大连开发区的看守所，又到了大连看守所。那么呢我经历了很多很多这种啊艰难困苦的这个时刻。不过我呢总体上我参加那种体力劳动的这个时间呢比较短，我坐牢5年零1个月吧，大概有 一两年在做苦力，那么另外一些时间呢，我大概就比较轻松一些。这和其他的一般的犯人呢，还有明显的不同。
做体力活一般会做什么样的体力活？
这里具体讲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那个雪糕，
嗯，
雪糕里边那个木板吧，
嗯，
那个机器啊，
哦，
搞好那木板，
嗯，
很多很多很杂乱，
嗯，
我们要把它整理起来，摆放的整整齐齐，
然后
那个环境空气很污浊啊，
嗯，
狭小的空间，
嗯，
这个劳动的时间也很长。此外还有那种用胶啊，
嗯，
粘贴那个塑料花，
嗯，
还有那个圣诞树啊等等啊，这就是，也就是在，
嗯，
适合于在房间里劳作那种这个工作。
所以这些都是劳保，就是劳改产品啊，劳改犯。
那做了很多，
嗯，
这种情况。
这个我们以前吃这个冰棍啊，可能是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一名，令人尊敬的这个记者，在劳政和其他的狱友一起，这个没有报酬，然后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是，以前我也是不知道这情况，
嗯，
那么进了监狱以后啊，包括看守所在内，我都做了很多琐碎的体力的这样劳动。
嗯，
不过从后来啊，一点点我的条件更改善了一些，我做那个就是一般的叫事务犯，也就属于这个监狱里面那个囚徒当中那个管理别人的那种犯人，也做了挺长的时间。我就在那个叫监督岗，所谓监督岗就是带上袖标啊，监督其他的那些违纪啊这样的问题，这样一个岗位。
这实际上也是像
脱产的岗位，
也是像工作人员一样，
哎，基本上吧。
嗯，挺好的。嗯，挺不容易啊，这个。那么我很想知道您就是当初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也能够预料到会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下，能够有这么大的勇气，能够去境外的杂志揭露薄熙来的，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就是丑闻也好啊，那您当时是有没有一个什么理想，就是您作为记者就一定要做着宁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啊，就是能够继续怎么说，作为一个媒体人的一个良心啊。
是啊，因为我呢，这个和我的家庭的教育啊，出身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本身呢是抗美援朝的军人，这个我妈妈也来自于草根这个阶层，他们很善良，希望我能够就说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那时候的理想啊，就想做一个记者。那么记者呢，当然就是要对这个社会啊承担一些责任。我当时特别崇拜啊辛亥革命那些英雄们，我记得有很多的英雄啊都是我这个心中的榜样啊。我就想，虽然我自己出身，
谁是你的榜样？
你比如说这个黄兴啊，孙中山呐，
啊，
这些很多的人啊，
嗯，
包括周荣啊，周荣不有个外号叫大将军嘛，
嗯，
这个陈天华等等啊，那些人我都非常崇拜，在我这个少年时代啊。所以呢，我就想立志啊，为社会啊、国家做点事情。我觉得薄熙来当时啊，作为一个高干子弟，非常的有才华，这个人有迷惑性，他的权力也不断的攀升，有可能将来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我有责任就承担这个风险，揭露他，避免他上升。
嗯，我其实有一个疑问，但是我相信您当时揭露薄熙来，而且呢因此又坐牢，那后来您到加拿大之后又出版了那薄熙来
评传
是吧？
对， 对。
然后呢，当时薄熙来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那这样的书对最终扳倒薄熙来肯定是也有一定的作用的。那您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而且呢做了这么有勇气的事情，我觉得至少可以给你平反，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就是因为这可以说很明确的说，您这个肯定是冤假错案，因为 因为记录了一个应该被记录的人而坐牢，那这个我觉得国家甚至可以给你赔偿。
你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
嗯，
正是我梦寐以求的。
嗯，
那么我从2009年呢2月份的时候啊，我从中国来到了加拿大，来到一个自由的环境当中之后呢，我就以全部的精力啊，调动我的才能，继续跟踪报道薄熙来，记录他的这个真面目，特别是对重庆啊唱红打黑啊进行这个彻底的这样一种揭露。但是啊，我个人做事情，我想当然我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平反，但是有些东西啊并不是说自己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我做这个事情啊，从一开始我就不想得到什么回报，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一种社会的责任感，就是一种付出，一种精神的一种超越。那么如果能给我平反当然更好，不平反我觉得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嗯，您当初就是2009年的时候就是获释了之后不久就到加拿大了，那当时您如果不到加拿大的话，在中国还有发展的空间吗？
显然是没有这个发展的空间。我刚才
因为博士来在位，是不是？
是这样。你看，我是2006年呢，
嗯，
这个1月份获释的，
嗯。
接着呢，因为我当时还在判决书当中规定啊，被剥夺政治权利3年，薄熙来的余党还留在大连，也就是说我们讲到那个办我这个案子这个安全局的党委书记车克民这个人呢，他还在大连。那么呢，他操控着国安和国保啊，就软禁了我3年，不允许我出国。以什么为理由呢？就判决书上有一条，获释之后呢要剥夺政治权利3年，就剥权期间禁止出国。这时候我的太太和小孩啊已经以技术移民的方式进了加拿大，所以我又等待了这样3年。那但是我那时候信心非常充足，我想在国内如果留下来就没有这个言论的空间，那我一定要出去争取继续记录薄熙来，绝不能让他立足中国这个历史前进，所以必须付出这个牺牲更大的一种努力。
我觉得您太太很了不起啊，因为您坐了这么多年牢，她还在外面带小孩在等着你，然后在您那个发展空间受局限的情况下，她又到了另一片天地，然后又在另一头等着你。
对，我的太太啊，她是我的大学的同学，非常有理想，包括我的小孩也是这样。他们虽然就是暂时哈失去了这个家里这个顶梁柱，但是他们心中那种信念呢没有泯灭，尤其对我的爱和感情，这个一点都没有动摇。所以呢，我从来没有怀疑到这些。你刚刚讲的非常好，就是我太太是一个很有付出者牺牲精神这样一个这个女人，确实是不简单。
所以您是在他们到加拿大定居之后，您是相当于是探亲的身份，
是这样
到了加拿大。
我在2009年初啊，就春节前，那么呢，大连市公安局啊，终于把这个护照发给我了。那时候我很幸运呢，刚好李克强呢担任了辽宁省的省委书记，那么李克强当然是对这个薄熙来是肯定是比较烦他，那么他可能也我估计啊，那么省公安厅啊。也是有意义，就希望我能够就是出来，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普普通的文人嘛，也不能做什么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所以您能出来跟李克强放行也有关系，对吧？
有很大的关系。
嗯，
所以我来到加拿大我没有申请难民，没有必要，因为我的案子已经结束了，所以网上呢误传呢我在那里申请了政治庇护等等啊，是一个英文报纸啊，他不懂这个事情的真相，结果以讹传讹，很多人都说我是难民，实际上我旅居在加拿大一直到现在，我还持有中国的护照，只是用美国有这个加拿大绿卡而已。
所以呢您在加拿大主要是在多伦多是吧？
对。
那后来回去过吗？
没有。
去了加拿大就没有再回
去。我去过香港， 到了香港呢，很顺利过关，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嗯，那么在多伦多主要就是以写作为生吗？
对，因为我一生的这个理想嘛，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吧，就是作为一个文人，独立的啊，党派之外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化的这样一个文人。所以呢，我到了加拿大之后呢，我就全力的写作，尽管呢稿费很微薄啊，那么我自己本身呢非常努力，我写了很多稿件，也在那个大学里边啊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比如说演讲啊，还有一些 party 一些活动我都参加，所以呢我也结交了很多的朋友，那么这些朋友啊涉及面非常广啊，就是左中右都有，只要你热爱自己的国家，追求社会的进步，我都团结，所以我的朋友很多，并不孤独。
那以前比如说薄熙来倒台之前，您是以揭露薄熙来闻名的，可以说也很多报刊也都纷纷的报道您因为揭露薄熙来被捕啊这个消息。那么后来呢，您也出版了《薄熙来评传》。那薄熙来倒台之后，您有没有新的目标要揭露谁？或者
是我是这样，我认为呢，我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什么呢？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也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老的记者了，资深的一个记者，我仍然坚守着什么呢？言论自由这个原则，不去替某一个党派去讲话，我只是凭良心，凭我的自己独立的判断，发表我的观点，去影响和带动大家，也呢和读者或者观众啊互动。
我们知道您是2006年获得加拿大笔会的单一人道奖，那您也在2001年获得保护记者委员会颁发的国际新闻自由奖啊，那您我相信您还得到了很多其他的奖啊。
是，我觉得这些奖项啊，都是这个读者或者是听众观众啊，也可能包括你们就是这个。西雅图的啊这些电台啊一些人给我的这个一种评价和这个荣誉，但是我觉得我做的很不够，所以呢尽管获得了一些奖，但是我觉得这个奖和荣誉啊，有的时候就像架了一个梯子把人呢放到空中，千万不能挂在空中，一定要实实在在踏踏实做事情，使自己能够落地，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要把这些荣誉啊当成一种精神负担，那样可能对自己并不利，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西雅图中文电台携手西雅图中美总商会，将于9月2日星期六在 Bellevue 的希尔顿大酒店举办中美企业家论坛首届西雅图高峰会。
届时，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博士，美国总统川普的亚太顾问王田，奥巴马前总统的商务部全国副主管申克里和亚马逊公司副总裁李南燕等都将在上午的主会场做专题报告。
下午的分会场将邀请科技、创业投资、教育留学、房地产、中美贸易、移民、法律、医疗保险等领域的知名企业和个人进行演讲。
9月2日的晚宴包括州市政府官员致辞、精彩的文艺演出以及抽奖等环节。
大西雅图地区本地人士参会费用168元起，详情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206-619-8698查询。
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
9月2日，中美企业家论坛，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江维平先生。江先生曾经是香港文汇报驻大连的记者，因为揭露薄熙来蒙冤入狱啊。那后来呢获释之后呢到了加拿大，他也继续笔耕不止啊，那么坚守自己的理想。我们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薄熙来，而且呢现在因为薄熙来现在在牢里面，而且呢他是个有争议的人，有的人觉得他还蛮有魄力，还不错，或者说他治理大连也好，辽宁也好，甚至重庆也好，都是蛮有能力的。那有的人觉得他穿红打黑比较违反法律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其实不知道他这个人究竟有多坏，可能大家都不是很清楚。那么江先生在很久以前，可以说是薄熙来还没有出道，没有到这个中央委员这个级别的时候，就揭露了他的一些可能很可怕的一方面。那我们不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可怕。那我们有的时候在海外碰到一些新闻，但是如果细细追想的话，有可能就追到薄熙来那个时候在大连时候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叫用现在网络上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叫细思极恐。那为什么细思极恐呢？我举一个例子，因为前两年在美国一直在有一个人体标本的巡展。人体标本巡展就是你看到的人体就是没有皮的，就是里面的肉，对吧？然后器官，然后好像呢这些都是真实的人的那个肌肉啊、心脏啊、内脏啊。那有的可怕的就是这些都既然是真实的，就是真的人可能死了之后呢把他器官都保留下来，为了寻找世界各地寻找。那有的是没有出生的婴孩也在这个孕妇的肚子里面。那这种人家看了之后，虽然一方面也挺震撼的，另一方面看了之后就会问，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死掉然后变成了标本。那这个美国很多人去看了之后也纷纷的要求大家去调查主办者这些标本的来源是什么。那查来查去又查到大连，查到薄熙来当政时候的大连。那你这个可能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有一个事实，至少是这些人是来自大连，来自他当政时候的这个大连。那这个我们觉得还是挺可怕的。那如果薄熙来现在还在任上，他可能权力更大，他可能从政治局委员变成常委甚至更高，那是不是他不喜欢的人就会变成标本？那我觉得这个挺可怕的。那我觉得江先生当初能够有这个勇气揭露他，然后最后呢 当然，不是来能够，失去他权利，失去他人身自由，不一定是完全是江先生造就是的功劳，但是呢，他至少是前期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尽了他的力，就是尽了他的，就是作为一个记者的良知，说发出了他自己的声音。那个江一林是不是也跟我们进一步描述一下，就是您所知道的这个博士来有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我们细思的那个推测出来的那么可怕？
是你讲到这个人体标本这个工厂的事情啊，这家工厂肯定是在大连建立的，它设在呢大连的高新科技园区。那么但是啊，这个工厂据我所知啊，是在200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监狱里面，我是2000年12月4日被抓进去的。也就是说呢，我没有直接的证据啊，能够证明这个工厂是怎样。那么到了2006年啊，我获释的时候，听说这工厂呢生意非常好。不过呢，倒是在上个世纪啊90年代的后期，有一个事实，就什么呢？就是大连医学院啊。有一个这个教授，这个教授呢被博喜来就是授予大连荣誉市民。我的印象当中啊，大连给两个人授予了这个荣誉称号，市民的称号啊，一个就是古开来律师事务所和他合作的一个人，叫程维，这个叫程义军，你这个人和我很熟悉，我能一下子想起他的名字。那么另一个人就是你刚才啊这个主持人谈到的这个人体标本这个工厂的一个中方的一个老板。那么究竟是这个内幕是什么，由于这个期间我不在这个自由的状态，我确实没有啊更多的证据，我不能因为说我仇恨博喜来，也为了哗众取宠就去编造很多东西，我觉得那样违背良心。后来呢，在2009年我来到加拿大，我看到海外媒体有大量的报道关于刚才你提到的啊描述的那些复述那些故事，包括一个孕妇啊，还有一些人的这个在动态状态当中啊，好像死去的啊，被制成了标本这样的一些人，甚至有的人推测，有一个女士她是叫张维杰的这样一个尸体做成了标本。那么尽管在上个世纪啊，大连的确发生过张维杰就是电视台主持人的故事，但我不能确定就是他。因为我每一句话要承担的责任，我不能乱说。
我们知道您所说的张维杰是被传言是博喜来的情人，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被发现了，被古开来发现什么，后来就变成了这个人失踪了，那有可能是变成了标本，因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是这样的，这个大连电视台啊，当时有个节目主持人叫张维杰，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我和她很熟悉，因为大连是个小的城市啊，新闻工作者包括电台的主持人啊，电视台的主持人都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对她很熟悉。那么这个人呢，当时和博喜来的关系非常密切，据说招聘的时候啊，他过去在黑龙江省大庆电视台工作，那么到大连应聘的时候啊，博喜来亲自选用了他。那么后来呢，在这个圈子里啊，就传说博喜来和他关系密切，而且呢，张维杰本身也在私下的场合讲呢自己和博喜来的关系怎么样怎么样，也就是说带有自我吹嘘那种性质。但是后来就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古开来发现啊，这个张维杰啊对他的家庭构成了威胁之后呢，古开来呢就非常非常愤怒。原本古开来啊就是一个强势的一个女人。在家里啊是非常霸道的，虽然在博喜来在外边啊这个一言九鼎，但是在家里好像对这个自己的太太啊古开来还是让三分，所以古开来就闹到电视台啊，这个去追这个张维杰啊，要他把他赶出大连。所以那个期间张维杰非常痛苦啊，发生了很多这样社会的传言。那么后来这个人就失踪了，突然从这个众目睽睽之下啊，是大连电视台文艺部的一个啊这个节目主持人，那个栏目非常收视率非常高， 叫太阳雨，就太阳雨落下了，人没有了，那么找不到这个人，究竟是抓起来了判刑，还是这个流落其他的城市，还是出国了，或者死掉了，有各种各样的传言。那么后来呢，来到加拿大之后，我看到一个媒体报道，说是那个人体标本展览的会上就有这个张维杰的这样一个标本，这个我不能加以证实。
这些都是非常的可怕。我听说您，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直接报道了，就是应该是有一起空难是吧？
对对，
就是
那就是五七空难。
五七空难是2000年2001年是吧？2001年。
也2001年发生在大连的这个北方航空公司的一场震惊世界的空难。这个空难呢，死去了很多人。这个空难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诡异，因为呢，当时飞机上的乘客当中有一个敏感的人物，他叫李延峰。他的先生呢叫韩晓光，韩晓光是大连的一个商人，非常富有，他和大连市委书记啊于学祥的关系好。那么薄熙来呢和于学祥有矛盾，就下令抓捕了这个韩晓光。后来韩晓光啊曾经和我在一起关押了大半年，那么他和我讲到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在那个期间哈，就是2001年呢，他的太太当时啊是国家安全部人事司这个特别助理，这个女人非常能干，也对自己的丈夫非常爱。她就在周六的时候啊乘坐飞机，因为从北京到大连是45分钟，加上落地的时间也就1个小时左右，很方便，她就来看这个韩晓光。那么这个空难呢就在这个期间发生的，所以很多人呢怀疑这个空难的目的，攻击的目标就是这个李延峰。因为李延峰啊坚贞不屈，在深入的调查啊薄熙来迫害他这个先生这个案件，而且在北京托了很多人呢给这个薄熙来施压。薄熙来通过这个案件呢是想使他封口，所以这个案件
他可以通过别的办法，不能够伤及100多个无辜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太过头了。
这个因为你本身呢你并不了解薄熙来，薄熙来做事啊要达到目的啊是一个不惜任何手段越过底线这样一个人。他用这个办法啊可以最快的速度就是遮人耳目，杀掉这个自己这样一个啊警惕的这个一个人。因为李延峰的能量太大了，据他先生讲呢，李延峰啊交往了很多呢北京高层的就官员，始终在呢为他自己伸冤，在对这个案件啊进行这个干扰。所以薄熙来呢，就我认为啊，我猜测，那么薄熙来和这个案件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是像这种空难这种东西策划起来你很难啊。
后来我们从网上可以看到呢，就是当时这个空难发生的归罪于谁呢？归罪于一个叫张丕林这个人。那么张丕林呢过去是大连市公安局的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后来呢突然辞职做那个装修的生意。实际上这个人呢调往
还是受公安局的，
他是国安，到国安去工作了。他的秘密身份还是薄熙来领导下的，就是我这个专案组这些领导下的一个这样神秘的人员，他经常往来于北京和大连之间，神神秘秘的啊。这个那么我们通过网上看到一个记者写的文章，就是说呢当时张丕林呢是在北京的人打电话给他，就说你来北京我给你一笔就是装修生意你马上来，他就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北京，结果后来就发生了这个空难，就呢找到了一串钥匙，就说这个张丕林呢带着这个危险的这个爆炸品呢到了这个飞机，那么死之前他自己办理了11份人寿保险。显然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能服众，因为不可能有个人傻到自己啊搞一个保险要给家人留下来，然后去让这么多人付出牺牲这样一个人。而且呢了解张丕林的这些朋友和同学说他呢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这个男人。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鸿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 请到苏州大鸿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苏州大鸿运餐馆刚露菜，米大哈的不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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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5周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旅家作家姜维平先生。那姜先生到加拿大之后出版了一本薄熙来评传啊，那么您这本书当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您就是因此蒙冤入狱的那些他在大连时候做的事情之外，还有别的那个内容吗？
有啊，除了大连这个薄熙来执政的期间呢，犯下的罪行，那么之外呢，还有他在重庆唱红打黑，搞二次文革啊，那些一切的这个反社会反人类的行为，我也做了呢及时的揭露。那本书呢分3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把我在上个世纪啊发表在香港一本杂志上的那个文章啊，几篇文章啊，5篇文章全部收录下来，然后呢是一个呢传记，就是薄熙来的故事啊的一部分，另外就是关于重庆的一些评论，有这样3个部分组成。这个出版之后啊影响很大，收到很多的读者的这个好评和关注。
那您觉得这个薄熙来他为什么会就是这样子？是我觉得他的人格是多重的，一方面他的能力还是应该是比较强的，另一方面好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有可能只要不被人发现，可能手段比较残忍，是这样子吗？那么
是这样。薄熙来呢，他是一个个人魅力性的一个领导干，从这个优点来说，那这个人他的这个自我表演的能力啊非常强，语言表达能力啊非常有吸引力，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如果你和他短暂的接触，听他演讲，你肯定会迷住，但是如果你长期的交往，就可以看到呢他思想品质当中啊存在的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人呢，过去啊他是薄一波的一个儿子，那么本身呢有很强的这种官员呢上升的啊这样一种欲望。那么他早年啊由于受到他的爸爸的牵连呢也坐牢，那么这个期间呢他在监狱里没有学到好的东西，学到了黑社会啊老大的那一套。那么这个人出来之后啊，我认为啊他把那个监狱那些黑暗的东西，文革那些黑暗的东西继承下来，把这些东西啊注入他的以后的生活这个轨迹，做了很多坏事。他一方面啊由于他很能讲嘛，本身他的表演才能，他滔滔不绝的啊这个善于表演呢、那么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啊廉洁奉公的干部，实际上另一手他就是啊通过他的太太非常狡猾创办一个公司，非常的贪婪的掠夺大连这个财富，他们承包了大连啊几乎所有的这样赚钱的生意，比如说土地开发、项目招商、这个司法、这个商业咨询等等吧，都在他家这个圈子里。那么此外啊，他还对那些批评他或者是暴露他这种这个徇私枉法呀、这样的贪污受贿这个问题啊的人 进行严厉的打击啊，所以在大连呢也呢这个制造了啊数十起冤假错案。那么后来啊，随着他权力的攀升啊，他进了中央政治局，那么做了啊重庆市委书记，这时候他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欺骗性更强。那么他在2007年底啊来到重庆，那么从2008年开始、啊、搞这个唱红打黑，实际上就是抢钱买官。但是他把这些重庆啊这640个这个民营企业啊包装成了这个黑社会，结果呢使很多人呢蒙受了冤屈。有些人呢，
他打黑实际上是要掠夺他的资产，是吗？
对，他通过这个掠夺这个财产，他可以买官，可以搞政绩嘛，忽悠老百姓。实际上他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达到他这个上升权力啊、篡党夺权这个目的。
那这么一个可以说是挺可怕的一个政治人物，幸亏是他被。或者说比较英明的更高的领导给拿下了，那不然的话他的危害会更大。
是这样，因为呢薄熙来啊在他这个执政的这个晚期啊，把整个重庆啊搞得可以这样讲就是鸡飞狗跳的，非常可怕。现在的移民潮和资金转移潮、啊、都和他唱红打黑有关，他是我们国家啊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不仅仅限于重庆。所以当时执政的这个是胡锦涛啊，这一套领导班子胡温，我认为啊胡温在他的执政当中有一些缺陷，但是在薄熙来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胡锦涛是他在晚年啊使出实乃的劲儿做了一件最大的事，把他拿掉，给中国人民啊立下了一个汗马功劳。所以我对胡锦涛啊他这个举动一直持有非常正面的一种看法。我觉得啊他这不仅仅是属于权斗，也是为了挽救中国的这个前途。
讲得好啊。那我们想要回到你个人啊，就是您到了加拿大之后有没有什么一个目标，或者说当然您以前是当记者的，然后作为一个媒体人有您的理想，然后您到加拿大之后除了出版这本书之外有没有别的理想跟那个奋斗的目标？
实际上从我的经历看，那我就做一个始终是一个非常平凡的这样一个普通的记者，我做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呢来到加拿大呀，很多部门给了我一些荣誉，但是我本身来讲能够比较理性的对待这些，踏踏实实啊在做事情。比如说我到那个学校去学英文，在大学里边啊我也呢这个带几个学生，而且呢我和我的邻居啊我的朋友这圈子里啊我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年纪很大无儿无女的呢，在老年院里边我要经常啊就是这种 volunteer， 就是给他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每一周给他送信等等啊，这种琐碎的事情我做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哈、啊，我做一个没有明确的要达到某一种目标，就做一个平平淡淡的对社会有贡献的有爱心的这样一个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
还有啊就是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跟薄熙来相联系起来的，因为您的特别是蒙冤入狱这段时间是因为揭露薄熙来，那之后到了加拿大之后又写了薄熙来的评传，那最后呢薄熙来他下去了。那薄熙来下去之后，您有没有觉得你对中国对我们这个国家有更大的信心？
我觉得薄熙来倒台刚开始的时候说心里话，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可能很快就得获得平反。那个时候我觉得啊我仿佛就很快就回到这个中国，回到我的美丽的家乡。但后来看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因为呢之所以产生像薄熙来这样的一种人物啊，我认为除了个人品质之外呢，还有一个我们的干部的选拔管理监察啊这样一个制度啊可能有问题。也就是说呢滋生这种官员这个土壤仍然存在，这种斗争可能要长期的。那么作为一个文人来讲呢， 就是把这些道理啊，能够以比较和平的啊、善意的方式啊，告诉这个老百姓，这是我应该做的。
嗯，好，我们节目马上就要到尾声，今天非常感谢姜维平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的最后啊，姜先生有没有特别的话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我在这里呢，首先感谢啊，就是西雅图这个中文啊电台啊，这个能够对我进行一次专访。我觉得这个电台的网站呢，我都看过好多次，办得非常好。我就希望啊，它能办得越来越好。那么作为我本人呢，我希望啊，永远做这个你们电台的好的朋友。同时啊，这些广大的听众啊，我也愿意和他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就谢谢大家。
好，谢谢姜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